啊，感谢主，哎，神祝福里面，新年恭喜，新年恭喜，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感谢主，我们真的是华人，你知道华人特别神恩待我们吗？我们都能够有过两次年，对不对？啊，都能够 Happy 两次，对不对？啊，都能够 Happy 两次啊！哈，啊，跟你隔壁的人说，你好福气哦，你当华人，哎，哎，你好福气哦，你当华人哈，哇！能够当华人，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啊！我们能够来享受，再跟你隔壁的人说，哦啊，你当神的儿女更有福气。阿门，是是，我们能够当华人，哦，又能够当神的儿女，哇，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最大的一个福气哈！感谢主，我不晓得你们的感觉怎么样。今天当我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一股那样的喜乐，一股得胜的这样的一个气氛在我们当中。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在神在整个过去的日子当中这样的一个保守我们，今天我们能够聚集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来敬拜这一位什么样的一个神，我们能够来敬拜这一位让我们经常能够在基督里面夸胜的这一位神，让我们能够来敬拜这一位叫我们能够抬头起头来这一位神。哇，我想这是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恩典。每当我想到这样的时候，我内心里面就充满了感恩，因为神告诉我们说他要带领我们常得胜，他要让我们抬头起头来。哇，这是一个神给我们最伟最大最大最宝贵的这样一个祝福。所以说在我们生命当中，神应许我们要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为什么能够得胜者？因为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神是远大过我们所有的难题，阿们吗？所以说我们经常讲说，不要把你的眼目集中在你的困难上，要把你的眼目集中在能够解决你生命的难题的这位伟大的神的上面。另外神应许我们说，让我们怎么样，不只是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我们也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你知道神的儿女是有什么样的福气吗？神的儿女，一旦你是神的儿女的时候，你就有神的 DNA 在你的身上。我们的神的 DNA 跟我们的 DNA 不一样哦，我们的神的 DNA 是有超自然的能力，超自然的力量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说我们当我们有神的 DNA 的时候，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被神所生出来以后呢，我们身上就带着全能血的血液，我们身上就带着全能血的 DNA。 所以说我经常牧师经常在讲的一件事情，基督徒，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再也不是一个活在一个自然的情境当中，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就是活在超自然当中，阿们吗？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你知道吗，在最近我去参加一个特会，就让我感觉到最近的一个特会当中，那种它的主题就是那种行在神迹中。哎呀，让我参加3天的这样的营会，这个营会是在台湾，我虽然没有回去，但是在我网上来看，我从晚上那时间是晚上12点到半夜12点到凌晨3点，我就在那个时间，我在那个地方来跟他们一起敬拜，一起得到那种看到他们的医治的大能。我真的是看到说，神真的是一个基督徒非常的有福气，因为你就是经常活在神迹中。跟你隔壁的讲说，你是活在神迹中的人。阿们，我们是活在神迹中，我们是活在超自然中的人。所以你不要再用自然的，不要在那种用你的思想来限制你自己，不要用你的思想，不只限制你，就最大的是因为我们用我们的自己的思想限制我们的全能的神的能力啊，就是这个样子而已啦，这个都没有办法啦，啊，不可能啦，经常是这个样子，导致于我们没有办法让神的能力在我们生命当中来运行。哇，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我在这几天的特会当中，我从整个这样的荧幕当中，我看到有些人，他说一个肿瘤在这个地方，9公分的一个肿瘤在这里。当牧师在上面台上跟他祷告宣告了以后，他说如果你们在这个地方哪一个地方有疼痛，今天我特别要为有癌症的人，哪一个部分有癌症的人，我要为他祷告的时候，他说你就把手按在那个地方， 有一位姊妹，她有一个子宫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瘤，在这个地方九公分的，医生她在九公分的，她就按手在那个地方。按手的时候，当这个牧师祷告完的时候，她看到，哎，奇怪，怎么越来越小？怎么越来越小？怎么越小？到最后不见了。哇，她就上去做见证。我们看到一坐着轮椅过来的。坐轮椅过来的，到最后是在台上把轮椅丢在旁边，在台上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各位，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们是活在超自然当中。再讲一次，你是活在超自然当中。隔壁讲，你是活在超自然当中。所以说，记得绝对不要用我们的思想去限制神的大能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在每次在过年的时候，我最喜欢最喜欢的一个经文哈，这个经文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下面那个地方就说，你神赐福使年岁丰收。哇，我想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哈，这两个翻译不同的翻译版，但是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启发。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神应许我们怎么样？他用他的恩典，他用他的良善来成为，来祝福我们，成为我们的冠冕，戴在我们的头上。各位，你每次走路的时候，你都想到说，哎，我头上有神的恩典，有神的冠冕，有神的这个美善良善在我的身上。你无论走到哪里，神的恩典够你用，阿门吗？当你又看到说走路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下面那句话，是福是年岁丰收。各位，当我们的神应许我们说，不管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但是神应许我们说，我要在你的身体的需要上，在你的情绪的需要上，在你的财务的需要上，在你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当中，你一切所需我都要来满足你，我都要让你能够丰收。哇，我想这是在一年的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神这么宝贵的信息，我想这是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最大的一个祝福。我们抓到神给我们这样一个祝福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领受到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但是你知道吗？神要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惠，神要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这个叫做丰收。神要给我们丰收，它有一个前提哦。这个前提是什么？这个叫做丰收的原则。什么原则呢？来，我们继续来念这一段，来做念一下。来，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哎，这个就是丰收的原则。你希望祝福，你希望神给你祝福，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人家祝福，每一个人都领受，希望能够领受丰盛，神极丰盛的恩典。但是神给我们一个小小的要求，这个小小的要求，这个小小的一个法则很简单。我们以前就说，你种什么就得什么，对不对？种什么就得什么。这以前从小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说，种瓜得什么瓜、啊、种什么豆得豆啊。这个东西不是在圣经里面讲，一般的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你种什么你就得什么。各位，你要丰收什么你就种什么。你希望丰收的是什么？如果你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你需要丰收的就是你的生命当中的一些需要的时候，如果你希望有更多的朋友的时候，你要种下什么？你要种下你的友谊，阿妹吗？如果你要希望得到更多的财富的时候，你要种下什么？你要种下你的慷慨，阿妹吗？各位，这个很重要哦。我们一直想说啊，神祝福我，祝福我很多东西，很多东西。可是神告诉你说，你要这个东西吗？你就种下这个东西。怎么种法？你就开你的眼睛来看，你周遭有谁需要的人，你就给他。当你愿意给的时候，我给的会比你更多。阿门吗？这个就是神的丰收原则。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就是用这样子方式来祝福我们的时候，有些人他身体上没有办法，很多的疼痛，哦，然后就说啊，我希望能够得到医治、丰收，能够收获医治啊，你知道吗？我们看到太多太多的这个例证，什么样的例证呢？当我们看到别，我自己本身有很多病哦，我自己本身有很多疼痛哦，可是呢，当我看到有一位弟兄，有一位姊妹，有一位慕道朋友，他 他走到前面来说， 他抱着整个这个身体上有很多的拦住，生活上有很多的压力，他想要来得到释放，你知道吗？你会不会有时候会不会想说，拜托啊，我都还比你严重哎、哦，我都还比你严重了，我跟为你祷告。各位啊，我告诉你，千万不要这种想法。当你要收获你的医治的时候，你就去播种你的医治，你就去播种你对别人的祷告。所以说呢，我鼓励弟兄姐妹，你能够得到医治的最好的一个管道之一，就是经常为弟兄姐妹身体的需要，还有这个生活上的需要等等来祷告。当你为他祷告的时候，你就播种你的希林，就播种你的医治，然后你就会收成你的医治。很多人在祷告为人祷告的时候，他很奇妙的自己得到医治了。更有意思的是，很多人他自己本身都还不会讲方言，你知道吗？他不会讲方言了，结果有人上来就说，弟兄啊，你帮我祷告，让我能够得到说方言啊。他自己想说，拜托啊，我都还不能讲方言， 我怎么为你祷告？他奉主的名把他祷告，祷告完的时候他自己讲方言了。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你要什么你都播种什么。所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原则。当我们愿意保持这样一个丰收的原则的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能够得到神很大的祝福。你知道吗？这是神，我们来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柳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我想这是一个原则哈。当我们越是播种的时候，我们越是能够从神那种丰盛的恩典当中来得到收获。当你愿意给出你自己的需要，我讲说给出你自己的需要，你需要什么东西，你好像很难去给别人。给出你的需要的时候，当你需要这个别人的需要的时候，你愿意把这个需要也给别人的时候，你看神怎么祝福你。神要用他极丰盛的恩典来充满你，让你身体里面应许我们怎么样，让你能够，神要从天上倾福给你，甚至于让你无处可容。你整个房间，你有多大的房间，多大的空间，神就要充满它。所以说记得，这个就是属灵的丰收原则，我们一定要把握这样的原则。有很多基督徒，他只是想要领受到神的祝福，可是却不愿意遵行这个法则，所以说他一辈子都在叹气，一辈子都说神不爱他，一辈子都没有办法领受神的恩典。神说，以这样的方式来试试我，看我怎么样来祝福。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新年的开始的时候，我鼓励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准备心来领受神所要给我们的一个丰盛的恩典，好不好？我们现在来这个来预告一下我们下一季的我们的主题哈。我想我们每一次都有一系列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下一季的主题，我们要来进一步来认识我们这一位神，我们能够更进一步来认识这位神。你知道，当你越认识我们这一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个属性，什么样一个特性，什么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你就越对这一位神越有信心。所以说，我记得在前几个这个系列当中，我们可以更认识我们的耶稣。我们用一段的系列已经谈到，我们可以更认识耶稣。接下来我们这一段，我们用六次的时间，我们要来谈到，我们可以更认识这位神。我们认识他，认识神的重要性，神的名字是大有能力的，神的智慧，神的能力，还有这个神的真理。我们的神是一个真理的神，我们的神也是一个慈爱的神。我想我们就期待在接下来这一个非常丰盛的这样一个属灵的宴席，让我们通过这六讲当中，让我们对神有更大的更多的认识，也因为这样的认识，让我们对神有更大的信心。好，我们一起来把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读一次，来。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早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 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吗？各位，这个事情你们有没有经历过？我最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一直在观看，真的是观看哈，在每天的时候观看啊。如果看看晚上，你知道吗？如果在晚上天发红的时候哈，你知道你可以期待，你看那个晚霞以后，然后一片那个发红的那个整个云彩是红色的，你可以期待明天是好天气啊，这是气象台啊，你可以期待好天气。如果你在早上你看天色发红，然后又变黑的时候，你就知道会有风雨的来临。其实很多时候这个叫做兆头，很多时候神就已经让我们知道什么事情要发生了。神借着这样的一个神给我们的，在整个大自然界他给我们的这样一个 sign， 他给我们一个记号，就让我们知道说什么事情要发生在我们当中，要发生在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当中。今天神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提醒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说，那么你们呢也要能够分辨，你能够分辨天上的天色，知道什么要下雨，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是好天气，什么时候坏天气，你们却不能够分辨我的这个时候他所要做的事情，这个时候我所要行的神迹，这个时候我所要做的事情，你们却不能够分辨。从这一句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多么的期待我们每一个人在任何不同的时代里面都能够分辨出神在那个时代的心意，都能够分辨出神在那个时代到底要有什么样伟大的作为。我想这是神要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能够去了解，都能够去明辨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我想我们在整个一个开始的时候，今年开始的时候，牧师特别选定这个题目来跟各位分享。因为当我们在一年的开始的时候，当我们能够去了解，能够去辨别神在今年当中，神在这个世代当中他所要做的，他的心意是怎么样的，这个是让我们在整个走在神的道路当中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提醒。你知道我们经常在神的这样的一个旨意，如果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你们如果去到一个游览区，有没有去到一个游览区，或者去到一个这个游乐场的时候，很大的一个游乐场的时候，哇，你进去的时候，你在门口的地方你可能就会看到一个看板，有一个很大的板，上面有一个平面图，有没有？这个平面图里面就看到说，哦，你们这个所有里面这个整个游乐场这个园区里面所有的东西，你在那个平面图你就可以看到，哦，这个地方有营销飞车，哦，这个地方有一个滑的，哦，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自由落体，哇，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瀑布，这个地方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你一看就一目了然，就知道说当我要进去这个门，当我要开始逛的时候，我就是要先看了这个图之后，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个图，而且这个图你注意看的时候，这个图里面还有一个重点在哪里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个红点的地方告诉你什么，你在这里，有没有告诉你你在这里，他告诉你说你在这里，然后他告诉你说这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各位，这个就是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一个很重要，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picture。 什么一个 picture？ 就看到说我们对神的心意，我们有一个宏观，对神的心意了解一个宏观的时候，然后知道说我们现在的位置在哪里，我们现在的处境是什么，然后通过这样的知道神的宏观，神的蓝图的时候，再加上知道我们现在 here and now， 我们这个时候所处的位置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那我该往哪里走。当你愿意顺着这个地图里面所给你的指示的时候，你愿意这样走的时候呢，你就能够一直活在神的心里当中。阿妹吗？今天如果你进去的时候，哦，我有一次去到那个美国那个 LA 的迪士尼乐园，哇，真的是迷路了，而且一天当中要玩所有的东西， 很紧张，很紧张啊，跑来跑去，那个地图我没有注意去看，结果要一个地方跑到一个地方，有时候要排一两个小时，这样子哈，随便乱撞乱撞，整个就很乱，很混乱的感觉。各位，如果我进去的时候，我事先做功课，我事先在家里先大理这功课，说，哎，我进去的时候，我知道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地方，先读一下，先上网看一下的时候，我相信那一天我的收获会更多，我会更走在那样的一个这么美的一个迪士尼乐园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情景。所以说，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能够对神的旨意有一个宏观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说，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了解的时候，你知道吗？不只是在这个事，不只是在这个时候，在以前的时候，其实你如果看圣经，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每一个时代神都用特别的方式让那个时代的人知道神在那个时代要做些什么事情。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摩西的时代，你知道摩西的时代神要他们做什么？神要他们离开为奴四百人的埃及，他应许他要给他们进入到迦南地，这是摩西的时代神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在大卫的时代，神说我要从这些支派当中，特别从犹大支派当中来选择一个，拣选一个合我心意的人成为你的王。所以说这个王要让你们这个世代成为全盛时期。所以说大卫那个时候就变成那个时代的一个全盛时期。我们看到耶利米的时候，哪一个时代？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是一个先知，那个时候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背逆神，他们离开神去拜偶像，所以说神那个时候就来管教他们。神告诉这个耶利米说，你们这些告诉这些百姓，你们要被掳到巴比伦70年的时间，就在那个地方70年后你们要归回。结果到了以斯拉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候已经时期届满了，以斯拉那个时期神要给他们的使命是什么？就是把以色列百姓从被掳的巴比伦再带回到他们的国家。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神在每一个世代，其实神就让我们兴起一些环境，兴起一些人，能够让我们知道他在那个时代他的心意。我们知道从这样的一个寻求神的心意来看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世代其实好像每一个世代神的心意都不一样。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神的心意在每一个世代虽然都不一样，但是神在他的心意里面，他有一个永远的法则，有一个永远的真理，有一个永远他在做的一个计划。这个永远的真理、法则、计划，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表现。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 ？History 有没有 ？History 是什么？His story 就是他的故事啦，就是我们神的故事啦。我们说 history， 其实整个世界，你知道过去的历史，从现在、过去、未来，所有都是 His story， 都是神的故事。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不管在任何一个世代里面，虽然有不同的作为，但是他的法则不变。他的永远的计划、永远的真理、永远的法度是一样的。所以说从这样的一个，他其实有一个神要明白神的旨意好像不是那么容易，要辨别神在我们这个世代好像要辨别这个心意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告诉你，跟你隔壁讲说非常容易，跟你隔壁在讲说请注意听下去，对，非常容易，你们继续听下去就对了。你看有一个，既然有一个通则，有一个通则的时候，那我们就好办事啦。如果没有一个法则，从古到现在没有一个法则，经常变来变去的时候，你不晓得怎么发罗，对不对？可是有一个通则，这个通则是永远不变的，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世代的一个心意。如果你了解这个时候，那我们要来接下来看神在这个世代当中他的心意是什么东西。我想我们从四个角度来看神的心意。第一个，他的国度跟他的旨意要被成就。哇，我想这是一个神 给我们对他的心意一个最大的一个心意，你知道吗？打从这个亚当夏娃他们犯了罪，他们吃了禁果之后，其实本来神创造人类，创造这个世界是要让我们能够享受这个世界的一切，是要让我们能够来掌管来管理这一切的。结果没有想到，因为人误用了他的自由意志，导致于我们人类就陷入到整个黑暗，整个魔鬼的权势之下。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知道从古到现在神的一个心意是什么，他要让他的国度，他的旨意能够实现。就好像我们来看这个主导文里面这么一句话，来一起来念一次：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各位，这一句话我以前就是不是特别去印象，就是经常每个礼拜都要读这个主导文嘛，就每天背，就讲每天就是念这个，可是就是好像在背书一样，没有特别去体会到这件事情。可是我越来越去把那个里面的精髓，里面的东西就把它咬出来，那种感觉，你知道，那种你的旨意，你的国降临在地上如同在天上，那个意思是什么？那个意思说，虽然你现在还活在你的躯壳里面，虽然你现在还活在这样的一个混乱的世界，我们上个礼拜说，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是一个危险的世界，对不对？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险恶的世界当中，我们竟然神说，你们可以在地上的生活，就好像在天上的生活。哎呀，我多羡慕各位，地上的生活，教会就是神在地上要让我们实现，我们在地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同时也能够在享受预尝到主恩的滋味，预尝到天国的滋味。哇，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我真的是越来越体会到这一点。过去许多时候活在罪恶当中，你真的是没有办法体会到在神国度里面那样的一个圣天国的子民，然后神圣洁的国度，你没有办法体会到那种在里面的那种福气呀。可是越来我越能够体会到，所以说这个就是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能够把神的国度能够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如果你要成为一个能够明辨神的心意，能够明白神的这样一个作为的人的时候，那么我想我们就不会一直问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问说我的人生到底是什么呢？我的梦想是什么呢？我应该有什么生活方式呢？我应该赚多少钱呢？一天到晚就是我。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 picture，你知道神的心意是要让他的国度和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那我想你的想法，你所问的问题绝对不是这些。你所问的问题会问什么？你问说，神的国度怎么样在我们这个世代能够被拓展出来，神的世代，这个世代怎么样来被神所使用，我自己本身怎么样来被神所使用。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同样都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你是为谁而活，我想这会影响到你的人生的最终极的意义，永恒的意义。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在我的环境当中打滚，到最后一场空，你得到所有全世界的一切的时候，你到最后当你躺在那个棺材里面的时候，你会觉得说，那这有什么？这些东西岂不是我所拥有的这些东西我又能够带去吗？没有。所以说当你能够想到说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就去想到说神的国度的需要的时候，那你的生命就自然而然就非常的有意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去问，为什么我们不敢去问，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不敢去问神的心意，因为怕怎么样，一问的时候，万一神的答案跟我的答案不一样怎么办？万一神所喜欢的跟我喜欢的不一样怎么办？万一我一问的时候，我会不会就不能够赚大钱呢？我一问的时候，我会不会就失去有很多的快乐啊？很多的快乐，我已经喜欢 啊，这个赌赌博啦，喜欢做一些事情啦、啊哦、可是我一问的时候，我知道什么答案是什么、啊、所以说我就不去问他啦、哦、不去问他、哦、我去问的时候呢，可能会不会失去我所爱的人呢、啊？啊，神会不会我在寻求我的对象、我的配偶的时候，神会不会给我一个人，这个人是非常爱神，但是却我讨厌的人？有没有非常爱神，却我自己非常不喜欢的人？哦，他很怕说，拜托拜托拜托，虽然他很虔诚啊，可是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给他，不要给我，你知道吗？我们最怕这样，我们要跟神，会不会我自己本身问了神之后，神要叫我去做一个工作、一个职业，这个职业本来是我想要去当律师，我想要去当这个医师，我想要去当工程师，可是到最后我一问的话，会不会叫我去当牧师啊？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哦，还是不要问比较好。各位，我们都有一种叫做策略性的模糊。我说策略性的模糊是什么呢？故意装模糊。哎，来问的时候呢，你知道吗？我们就说这个，哎，你知道的时候哈、哦，这个明知故犯是罪加一等，对不对？好、哦，那我不知的话，哎，人家问的时候，我不知道嘞，哎，不知道怎么样。有一天到神的国度的时候，神说：“你这耶稣你怎么？你问你说你怎么做这个事情？”我不晓得，我真的不晓得。哦，不晓得，哦，你装迷糊，有没有？然后呢，像这个样子，好像呢就能够重新发落一样，哦，就能够让你的罪减轻一样。各位，人经常会用他的小聪明去做这种模糊，这样的一个策略性的模糊。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能够逃过人的眼目，你没有办法逃过神的眼目。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用策略性的模糊来面对神的旨意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是在看出你对神失去了信心。即使是因为你对神没有信心，你信不够神，你不晓得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说你们在地上的父亲，你求什么东西他都给你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是把更好的给你吗？各位，我们就没有这个信心，我们就是凭眼见，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想说神一定会给我这样的一个比世上的父母亲所给我更好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神没有信心的一个原因。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一句话，我想很多人都很熟悉的，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各位，这个是一个 priority。神不是说神在这个地方，他要在我们的人生的次序当中，希望我们能够重新做个安排。这个安排是什么安排？这个安排就是说，你把我摆在 first priority。你把我摆在优先的地方，你看我怎么供应其余你所需要的。圣经里面甚至耶稣还讲到说，我们不要像外邦人一样，一天到晚求这个，一天到晚求那个，哇，求什么东西？他说不要，你们不要求这个，我拜托你们不要求好不好？耶稣甚至用拜托的，你知道吗？你们不要求这些啦，你们这些东西哈，你知道吗？我比你更清楚你的需要啊，你不用求。你只要先求我的国的降临，你只要先求我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告诉你这些东西你不要 worry， 你不要担心，我肯定供给到你这样的一个无地可以去容纳，我要给你这个丰盛。所以说这个是，你看他举了一个例子，我很喜欢这个例子，这个例子他讲到说，你看所罗门王啊，所罗门王当时候他极繁荣的时候，他所穿的衣服，你看所罗门王是空前绝后最有钱最有智慧的一个国王。但是圣经里面耶稣怎么讲？他说你要看看所罗门王当时候所穿的衣服，他的荣华富贵哈，你看看比不上野地的百合花。野地的百合花有没有那装饰？没有啊。啊，不要说野地的百合花啦，有时候看我们这个地方的圣诞红有没有？如果你们有机会哈，你们坐船哈，哎，真的在那个十二月的时候，坐船从外面看进来，看整个海岸线哈，那整片的那个红色的圣诞红漂亮极了，真的是这个样子。你看看，所罗门王极为富贵荣华的时候所穿的衣服，还不如野地的百合花，还不如我们纽西兰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圣诞红。各位，这个就是神告诉我们说，你在担心什么？你在担心什么？天上的飞鸟没有人去照顾它，没有人去喂养它，你担心什么？今天 One Tree Hill 的鸟还比较幸福一点，有没有？还有很多人在喂它，很多鸟没有在喂它，神让他们吃得饱饱的。所以这个就是神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担心那些东西，那些东西是外邦人没有信主的人在担心的。如果你们担心这个，就等于是外邦人啊，你信靠我，看我怎么祝福。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哈，为什么我们要让神的国度降临在我们当中哈，寻求神的心意。然后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看哈。好，第二就是人人都要悔改。从古到今，自从人类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心意就是要全世界的人，每一个人都能够悔改，都能够得救。我想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世代的一个心意。圣经里面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来一起来读一次，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说这个就是神对我们这一代的心意。有很多人对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误解，耶稣所说，哎，你们要得救的人，很多人在得救的时候就好像进入窄门一样哦，进入窄门一样，进去的人不多哦。哇，很多人就说啊，这样子，我告诉你啊，这个天国哈，天国里面其实是很少人的啦，天国里面很少人的啦，因为窄门嘛，很少人能够进去的啦，哦，所以说这样子的话，还是不要传福音比较好啦哈，反正传福音也没有什么用，反正人就门就是这么窄哦，这个样子。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了解是对圣经神的话语的一个误解。这个误解是什么？当时耶稣讲这一句话，他的对象是谁？对象是那一些不接受他是弥赛亚，不愿意接受他的那一些人，那些犹太人所讲的，不是向全世界的人来讲的。你要知道，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看到他的对象。为什么我们读神，那一天有一次 有一个人问我说，哎，牧师啊，你读神学要读多久啊？我说我读六年呢，六年了，读这么久吗？一本圣经这么小而已，怎么能够读这么久啊？各位，很多很多，为什么我们要去读这么久？有很多的背景，有很多东西我们要去了解。你知道耶稣当他讲到说进入天国的人就像是进入窄门一样的时候，是因为对象是犹太人，那些悖逆不信的人。可是对全世界来讲，这不是他的福音。我们看，对全世界来讲，如果这个是福音的时候，你看我们现在整个全世界所有的人，这些信主的人如果是少数的话，你看全世界现在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23亿左右是基督徒。你说是窄门吗？很多人要进来，而且我们看到基督教是所有各宗教各宗派信仰当中是一个最大宗的一个宗教。我看到这个样子，这整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当中，就让我们知道其实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而且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说神的荣耀，神那种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如同水充满洋海一般。又讲到说，到了耶稣来的时候，你知道有一种事情要发生哦，一个人留在地上，一个人被提上去哦。换句话是什么意思哦？两个当中就有一个人得救了，阿妹吗？啊，你看啊，如果以现在70亿来讲啊，有多少人会得救？哦，23、30亿的人就一个人被取啊，一半的人要得救了，各位。所以说神的心意永远是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够来信主，都能够悔改，都能够得救。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心意啊。那神有这样的一个心意，我很喜欢这个，有一个当代我们这个时代一个非常非常有抱负非常有名的一个布道家，就是布永康。布永康牧师啊，他在非洲造成一个最大的一个空前的一个复兴，大复兴。哇，我记得2010年的时候，我在去中国大陆短宣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候他在香港做开一个布道会， 傅永昌牧师哈，他讲了一句话，我非常的触动我的心哈。他说：“净空，净空地狱，挤爆天堂；净空地狱，挤爆天堂。”请各位，请你跟你隔壁的讲说：“净空地狱，挤爆天堂。”这是我的使命。再加一句，各位，今天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就是要有这个实力，你要跟傅永康牧师一样的实力，净空地狱，也就是地狱里面通通空空的啦，地狱里面通通没有人了，全部挤爆天堂啊，挤爆天堂哦，啊，这个样子，你看，你想想那一幅画，各位真的是很 exciting。当你看到你拯救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是在挤爆天堂。你拯救的时候，地狱就少一个人，感谢主，少一个人了，少一个人，感谢主啊，感谢主，就这样子啊，哇，你会觉得很 exciting。今天你能够把一个人带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就是在地狱当中少了一个人，哇，这是你在世上当中、世界当中你所做的一件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因为为什么我们讲到说，刚才我们讲到说，我们对耶稣那句话是有个误解，以为进去的人很少，其实不是。我们看到耶稣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大使命，怎么讲？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说你看看这句话是不是可以证实刚才牧师所讲的，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万民都能够归于他的名下，要传福音给普天下的人。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心意，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得救。所以说我真的是在祷告当中，我鼓励弟兄姐妹，今天你周遭的朋友、周遭的青年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人，这就是神给你的机会，这就是神给你的责任，你不要忘记了这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代当中，如果你要走在神的心意里面的时候，你就要让你周遭的人没有一个人下地狱，阿们吗？这个就是神的心意啦，如果你愿意这样做、这样实行的话，你就是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各位，鼓励你们，所有你们的关系网要因你们得福，阿妹吗？所有你们的关系网要因你得福。我真的很高兴，我真的是很感觉到，在这一次开拓教会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真的是那一颗传福音的心，好像跟他有关系的。甚至于在路上刚刚谈到话的人，就可以把他带来主日崇拜。我碰到好几个是这个样子哈。今天早上要出门的时候，看到某一个人跟他谈几句话，说，我今天要去，你去哪里？我要去教会，赶快跟我去啊！就来了，就这样子哈。好几个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吗？哎呀，我就很感动，你知道吗？所有跟你有关系的人都因你蒙福，明白吗？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的关系网里面，神把这些人摆在你的四周围，绝对有他的目的。你不要轻易放过他，阿妹吗？不要轻易放过他。这个东西我们就是要很小心、很谨慎。神给我们去敏感到神在这个时代他的心意。还有，当我们谈到这个时候，你知道吗？我们要神的国度降临在我们的地上，我们要人人都悔改都信主，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神的心意，这个前提就是说神的教会要被兴起，阿妹吗？神的教会要被兴起。因为你知道所有的这些管道都是要通过教会这样的一个有机体，教会这样的一个团体来实现出来。如果没有教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实现这些。教会是神在这个世界上他所给我们的一个，让我们能够执行，让我们能够实现神国度的降临，实现神的旨意的临在的这样的一个团体。所以说神的国度很重要，神在这个世代他有一个心意是怎么样？ 基督的教会，基督的身体要兴盛，要刚强。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真的是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不管你在过去的时代怎么样，就是 forget it， 是过去的时代兴兴衰衰，兴兴衰衰，这个东西都不重要。最主要是我们要了解神在这个世代的心意，神要恢复他的教会，神要复兴他的教会。我想这个是神的一个旨意。我最近在看好几本书啊，在特别是在台湾母会的时候，那个我们的主任牧师他有这样很强烈的想法。你知道很多教会或是很多时代有一段的复兴又跌下来，没有？经常好像整个教会，整个你看整个教会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起起落落，起起落落，一个大复兴，一个大的这个跌到谷底。他说我要宣告，我们要宣告这件事情，神的国度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阿们吗？这个是很重要的。你不要想说这是很自然的啦，啊，有兴就有衰啊，哦，不要有这种想法，这是魔鬼的伎俩。神说我告诉你啦，好景不长啦，啊，你不要以为现在这样子好好的啦，哦，啊，你们就跟教授，你看教会你很享受这样不错，我告诉你啦，过不多久你就知道，你看着啦，哇，你就他把你一直灌输一些负面的，把他啪把他赶掉，你知道吗？就是要看到神的教会是如黎明的光，越照越亮。因为为什么？我们要准备承接神在幕后的时候，要给所有全世界的人祝福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哦。所以说不要有那种好像消极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我们一定要知道神是在这个时代他要建立一个兴盛一个刚强的教会。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看神也，我们来看这个借着一个神迹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了。你看这个地方很有意思的，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看到约拿的神迹，这个地方是一个隐喻，是一个暗喻，预言什么东西？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有三天三夜的时间，后来被吐到这个尼尼微城的时候，去那边的时候就造成一波的大复兴，有没有？全城的人都信主，用这个来预言一件事情，我们的主耶稣被埋葬了三天三夜的时间，在地理上当他复活的时候，整个福音就要被传遍下。这个就是一个意义性的东西。我们看到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不只是这个样子，而且还更深一层的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更深一层让我们知道说更认识谁，更认识我们这一位耶稣是谁。你知道有一次耶稣问他的门徒说，哎，你们说你们经常在这些群众当中打滚，那你知道说他们怎么告诉他们怎么想我吗？他们把我看成什么东西啊？有人就说，哦，我知道了，有人把你看成是以利亚啦，先知啦，哦，有的人跟你看的是先知中的一位啦。哦，耶稣听了，这个不甚满意。耶稣就问他们说，啊，现在不要想别人怎么说我，请问你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哇，那个他们那个班长啊，班长彼得就，哦，彼得了，哦，彼得就举手了。哦，我告诉你，我就是，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一句话耶稣听得很爽，哎呀，对，就是你了解我的心意，我就是永生神的儿子。各位你知道吗？永生神的儿子他了解这件事情，耶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认识这一位神，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一句话摸着主耶稣的心。所以说耶稣又继续讲了这么一段非常引人入胜的一段话，我们再读一次，来，耶稣对他说，西门巴拿巴，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在释放。各位你看到他称呼，耶稣称呼彼得称呼什么？他原来的名字叫西门， 西门，后来改成名字叫彼得。可是你们看到西门后面有一个巴约拿，有没有？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如果你们看圣经，前面有一个巴，有一个巴，然后什么东西，不是姓巴名什么，不是姓巴名什么，巴的意思在原来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之子，谁的儿子的，巴约拿的意思就是约拿的儿子。有一个圣经里面有一个瞎眼的人叫什么，考一下，有一个瞎眼巴迪买，有没有？巴迪买不是姓巴名迪买，巴迪买就是迪买的儿子的意思。所以说你看那个八字，变成是很有意思哦。你看到这个耶稣怎么会称呼西门彼得叫做巴约拿呢？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很觉得很 confused 的。彼得，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彼得的爸爸不是约拿，约拿跟他差好多世代啊。彼得的爸爸是什么名字？是约翰啊，有一个叫做约翰的，那个彼得的爸爸是约翰，不是约拿，那怎么会把他跟约拿牵扯在一起呢？这个就是一个我们今天要揭开这样的一个谜，为什么会把他牵扯在一起？因为彼得跟那一位我们所提到那一位旧约时代的约拿有很多共同的特色哦，很多共同的一样。最主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彼得跟这一位约拿共同都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他们两个都很固执哦。你知道谈到约拿的故事的时候就很有意思，约拿是非常非常不喜欢痛恨这个外邦人的，就是犹太人以外的人，非常不喜欢被他痛恨，要叫他去跟他们做朋友，免谈，还传福音给他，更不用谈。所以说特别那个时候他对外邦人非常的不喜欢，非常的歧视，甚至恨之入骨啊。还有更说彼得耶稣是要那个神说要叫他去哪里，说你去尼尼微的地方传福音给他。你知道尼尼微是什么地方吗？尼尼微就是当时候在以色列北部的一个大国，那个国叫做亚述帝国。如果你看教会史的时候，历史当中有个亚述帝国，这个亚述帝国的首都就是尼尼微这一个城的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作恶多端啊，里面充满了罪恶。这个城神耶稣告诉神告诉这约拿说，你要去这个城市传福给他们，他们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你们就要这个灭亡哦，把你们整个村庄都要灭亡的，你知道吗？约拿本来就对这个外邦人很不爽啊，再加上这个尼尼微这个大臣经常来欺负他，经常欺负他。每到农作物在生产的时候丰收的时候哇，他们一大批的就在来杀害掳掠，然后把所有农作物就把它一刮而空，就这个样子，痛恨死了，他们痛恨死了。你还要叫我这样去跟他们叫他们悔改？他下地狱好了，他真的是觉得说我传福音给这个人，他百般的不愿意。所以说他就怎么样，神跟他讲的时候，他内心里面就想说要传你自己传你自己传了我不传，拜拜就这个样子他这样子。结果他以为他只要离开以色列的境界里面逃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神就不在了，神就不去管他了，就所以他就逃从以色列那个地方逃到西班牙，坐了一艘船要去西班牙。结果没有想到在船上发生什么事情，神兴起大风浪，那一只船简直就要翻灭了。就在那个时候，全船的人在那边说，到底是我们当中哪一个人得罪神啊，得罪了天才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灾祸在我们当中。哇，他们想了没有办法，到最后用抽签的方式，抽出来的时候，抽到是谁？约拿被抽到了。约拿就说其实我早就知道的啦，是我啦他都知道是我啦就是我，可是你那你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到底是做什么事情呢？你就不用问了啦，不用问了啦，问题就是我就对了啦那我怎么处理啦你就把我丢在海里就好了啦丢在海里不行啦，我不能够随便杀害无辜你要讲出一个理由出来了你就丢下去就对了，不然我没提示好了啦就这样讲了一大把半天了，半天。后来那些人就说风浪越大，他们只好怎么样，把约拿丢下去。你知道当约拿被丢下去的时候，还是全部 风平浪静，风平浪静。你知道到了那个阶段，那个已经遇到船难的时候，这个约拿还不悔改，还很固执，还不想去传福音呢。甚至于被丢到海里的时候，他仍然说我不去就是不去，不去就是不去，我宁可死不去，就这样子。结果一下去的时候，哭着有一只什么，有一只大鱼就把它吞下去了。吞下去的时候，在一肚子里面还是不去，还是不去，我就不去，我就不去，看你怎么办。哦，就这样。结果到最后，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他的身体因为鱼的胃液啊，胃里面的液哈，把他侵蚀到整个身体几乎快要烂掉的时候，那个时候说他还是跪下来祷告：“我、哦、神啊，神啊，真的是求你饶恕我了。”我怎么怎么开始在那边忏悔，忏悔了。所以说，你们看圣经的时候，有一个约拿在鱼肚子里面的祷告词啊，很有名的啊，很有名祷告词，你去看一下。我开始悔改，悔改，悔改。我悔改的时候呢，悔改完的时候，他以为他祷告完了，大概就回天堂了，直接回天堂了，结果没有想到，祷告完的时候，竟然那一只鱼就，噗，把它吐出来，他不吐到别个地方，他眼睛一张开，看到一个扛棒，写说尼尼微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呢？神啊，我宁可死啊！你怎么死在这个肚子里面就好了？鱼的肚子里面就一出来一看，本来很高兴，看到哇，景色这么漂亮，看泥泥尾，嚯、哦，他气死了。结果就这样子，但是没办法了，已经被吐到那个地方了，身不由己了，他就开始泥泥尾那个城很大，可以走三天三夜，你知道吗？他就开始要传福音了啊！你知道所有的这些布道家，你听过布道家哈？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是这样，你们要悔改，要认罪，然后呢，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耶稣得永生，你们如果悔改的时候，神就赦免你们一切的所有的这个灾祸，这个罪孽，然后你们就能够得救等等。一般的这些布道家都会有做这样的一个宣导，都会做这样的一个宣讲，这样的一个信息。哇，你看那个时候我没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可是各位，你真的是回去的时候好好看圣经这一段，你知道约拿那一次去的时候，那一次去的时候，神就是让他既然被吐到那个尼尼微啊，他心里非常的不愿意的，可是他又要讲，对不对？他要讲，你知道他那个布道的内容是怎么样布道吗？只有这么一句话，讲了三天三夜。哪一句话呢？各位，四十天之后你们通通都要死光光，四十天之后你们通通都要死光光。哦，就走三十天，三天四夜，一天整天就在里面都要死光光，四十天之后你们要死光光，死光光，就这样子。讲完的时候，还坐在，你看圣经说，还坐在城门外，幸灾乐祸的来看神怎么毁灭你们，你知道吗？他说你们要死光光，他并没有给他一个出路啊，你们要信耶稣啊，如果你们不信的时候才会死光光啊，不是，你们都要死光光，你们都要死光光。结果呢，很有意思的，你跟隔壁讲说。约拿是一个最坏的布道家，全世界最糟糕的布道家，哪里有人说你要下地狱难道没有给你一个出路的？这什么布道啊、哦、这什么布道、哦、你布道就是说、哦、你们有罪有悔改，信耶稣得永生哦，对不对？哪里说你死光光，死光光、哦、这什么布道、啊、对不对？哎，有时候你会发现、哦、最不好的布道、哦、神竟然也听了，神竟然也让这些哇做了奇妙的工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他讲完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从这个尼尼微城的，从他们的国王到老百姓，甚至于到那些牲畜，全部悔改啊。各位，你听到小狗悔改吗？小狗我悔改啊，悔改、啊、哦，小狗我悔改是人逼他的啦，披麻灰啊，他们哦说要悔改就要披灰啊，披这个披麻蒙灰，披麻蒙灰啊，披麻蒙灰，看到小狗，喂小狗，披麻蒙灰，悔改悔改，你刚才这个乱咬人，乱叫，悔改悔改，哦，就这个样子，哇，从上到下每一个都悔改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尼尼微王在那个时候还说，神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饶恕我们吧。如果你饶恕我们，我们就不必不至于至于死了，就这个样子。结果你看，神竟然怎么样？神竟然医治赦免全城的人，全城悔改，神竟然赦免他们，
赦免他了之后，这个约拿怎么样？如果你带领一个人来信主，哦，他信主了，哦，悔改了，你会怎么样？很高兴哦。你知道约拿怎么样吗？气死了，这些人怎么能够得救？气死了，这样子哈。哦，有时候我们哦，你知道很有意思哦。你看，有时候我们在，有时候我们不想去传福音，为什么？你要不要传福音给你的敌人呢？啊，要不要？敌人，有些人是很困难的，你知道吗？哇，我再跟他传给他，以后有一天到天堂的时候，我们怎么相处啊？啊，这个，说起来说，我很讨厌他，这个人我很讨厌呢。哦，怎么样？然后你看那个医治大会啊，医治大会，哦，你的一个敌人啊，一个仇敌啊，上去医治啊，哦，这个脚走路不好，上去说，哦，奉主的名医治你的脚走。到了说，气死了，脚好了，哦，就这样。因为怎么样？你看到有时候你知道吗？我能够体会当时候约拿的心境，你知道吗？他痛恨死了，你以为经常欺负他。进入他们的国家，他痛恨死了，所以说他就跟神，哦，那个故事很精彩，你们回去可以看到后续的动作，神怎么来安抚这个约拿。所以说从这个当中，耶稣刚才讲了说，西门巴约拿就是他跟约拿在这个地方有共同的一个特色，什么特色？彼得也是全世界最固执的人之一呀，啊，你知道吗？他固执什么程度？里面彼得哈，哦。他也对外邦人很轻视哦，他不喜欢传福音给外邦人哦。各位，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有一次耶稣要神圣灵感动他要去一个外邦人格尼流的家去那边传福音给他的时候，他死都不去的，他看到异象之后才过去的。所以他内心里面很固执，他不喜欢，因为他们那个有一种种族的歧视，我们就是神所拣选的，我不希望其他人跟我们分享这个。所以说直到圣经里面，如果按照教会历史来讲，十五年后，耶稣死了复活，十五年之后，彼得才接受这个事实，传福音给格尼流那个家族的人。结果圣经里面怎么讲？当他一传的时候，所有在场的外邦人全部受洗，全部得救，就像约拿一样。当他一传，虽然那个信息最糟糕的，可是呢，竟然全城的人都得救。而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彼得跟当时候的约拿他的一个共同点的地方。为什么我们耶稣会称他是一个西门巴约拿的一个原因？今天他讲到这个时候，他还特别讲到教会，你知道吗？教会这件事情的时候，教会难道说神要把当跟称他是西门啊巴拿马巴约拿之后呢，然后就说神要把教会，就把教会这两个字凸显出来了。要把教会，哦，要把天国的钥匙来交给教会，所有的魔鬼仇敌世上的权柄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他的。各位，那个时候耶稣就在宣告一件事情，他所设立的教会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刚强的教会，所有世上任何一个团体，没有一个团体比的影响力会比教会更大。你知道今天神不是借着联合国，今天神不是借着美国，今天神不是借着红十字会来兴起教会，跟你隔壁的人讲说，神借着教会来影响世界，你知道吗？最有影响力的，没有一个比这个更大的影响力，就是教会。这个是历史的事实，也是这个时代的事实。哦，我们说这个怎么样来让一个世界能够一个翻转，能够大翻转，就是教会，借着这个教会，耶稣基督的身体，让整个世界能够翻转。所以说这是一个何等重要，今天神的心意在这个世代，就是要兴起这个世代的人能够来的教会，能够来成为他的工具。所以说今天为什么我要鼓励弟兄姐妹，你们一定要好好接受教会的装备课程啊！装备课程最近有没有什么课程啊？一万的课程里面报名了没有啊？啊，没有报名的自动没有了。哎，对了，你们一定要报名的，在场的人每一个人都要报名，非常重要。参加教会的培育系统，参加教会的培训，教会培训是有系统的培育的，从一万开始到E3最后的结果，整一年的时间，你跑一年就知道整个你的生命全部被翻转过来了。 很重要。然后当你的生命被翻转的时候，你就带来你成为教会一个核心的同工，成为领袖，以后你们就被拆传出去，成为一个传宣教师，成为，你知道吗？这个意象哈，有时候我们在想说，我们怎么可能啊？小猫两三只，我们怎么去啊？我这个能力又是不是很有能力，又怎么去啊？我告诉你，真的，我这次回去母会的时候，我亲眼看到这件事，每一个人都能够被建造，阿妹吗？真的，我们看到好多每次在培训课程的时候，600个人、700个人，这对我们来讲怎么可能的事情呢、啊？你知道吗？可是就一批一批的建造，去年他们的受洗人数将近1000人，你知道吗？受洗人数哦，只有受洗的人数将近1000人，各位不要小看，是因为每一个人被建造起来，通过这个培训哦，每一个人被建造起来之后。那么你就能够成为让整个教会成为一个荣耀刚强的教会，那就能够让神所使用。好，最后一点我们要看你们这个好，寻找神在这个世代的吸引是要寻得那些愿意被神使用的人。我想到我们刚刚我们谈到说神的吸引是什么，就是要神的国度、神的旨意降临在这个世上。所以说我们不要去担心惧怕啊！我们去把这样的一个信息或是把神的旨意来实行在这个世界上啊。然后我们也谈到说神的旨意是要人人悔改都能够得救，所以说你周遭的人你一定要好好去传福音。然后又讲到说我们的神的另一个旨意很重要，就是所有的教会都要成为刚强荣耀的教会。哦，这是神的心意，怎么样能够得到你啊？啊，我们都知道神的心意了。好，知道就好了，知道就好。然后跟神讲说：“神啊，好啊，我知道了。那你就看到差遣谁吧，只要不要我就好了。”哦，你看，哦，你要说：“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现在知道你，我明白你的心意，我明白你要你的旨意，你的国要降临。我明白每一个人都要得救，我明白教会要成为兴盛、刚强、荣耀的教会。神啊，我在这里，阿门吧。”你要跟神讲，神啊，我在这里。所以说，当你愿意让神使用，今天神就是要寻找这样的一个人。你知道，当一个人愿意的时候，会翻转整个世界，你知道吗？我举两个例子，圣经里面有一个叫做以斯帖，以斯帖你们知道吗？那个王皇后，那个皇后，你知道当时候她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什么危机呢？以斯帖她的。有人去怂恿那个国王说，你们要在某年某月某日要灭绝所有的犹太人。国王没有想到他太太也是犹太人、所以说呢，就这样子说，好，这个募兵已经快要下达出去了、所有的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有可能改变翻转整个事情，谁？以斯帖，最亲近国王。可是哦，你知道他要做这件事情，他要冒一个很大很大的险。什么险呢？当时候国王的权柄很大，即使你是皇后，我没有请你来，你不能够进入到皇宫来。你进来的时候，我随时都可以把你斩头的。你知道，当时候他必须冒的一个险。我们看这个这样的一个新闻，来一起来读一次。来，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进食3日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的进食，然后我违逆进到国王，我若死就死吧。违逆进入去见国王，你知道吗？他要遭到他要面临的一个被砍头。那个时候，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已经好久一段时间，神没有这个国王没有召聚他了，国王没有去召他来了。所以说这么久没有跟国王在一起，然后突然间就出现在皇宫的地方，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当他知道神把他摆在这样的一个位分，全国的人就只有他有机会能够来为他的百姓督战兵的时候，他说：“神啊，我愿意。”他就这样子。当他愿意这样做的时候，进去的时候，我很喜欢他最后那一句话。他说：“ 我若死就死吧，英文叫做 If I perish, I perish。 我如果死，我毁灭了，我就毁灭吧。哎呀，我很感动，我很感动。你知道一个女人，她其实有时候甚至于说要灭了所有犹太人，搞不好她可以有豁免权，你知道吗？她是皇后啊，神那个她的国王所爱的，可是她并没有为着自己的好处，她站在她的位分上，她说我死了就死了吧，就这样子，她翻转整个以色列史，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得救了，没有一个人被毁灭，你知道吗？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妇人，这个妇人肯定你们都认识她的，耶稣的母亲什么名字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啦，哈，玛利亚就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吗？有一天天使来跟她讲说，玛利亚，你是蒙大恩的女人哦。哇，听到这句都很爽，哇，蒙大恩的女人，你看我蒙大恩啊。但是接下去哦，你要怀孕了，那时候她还没有结婚哦。你要怀孕生子，你要给他命名取名叫耶稣。哈哈，我要生子，我没有结婚呢。你知道当时的社会哈，跟我们社会差很多啊，你知道吗？当时的社会，如果你未婚生子，他们可以用石头把你打死的。如果被知道的时候，而且那个时候你注意看圣经里面哈，他的未婚夫只是一个刚刚订完婚的人，未婚夫哦约瑟哈，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知道吗？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心里想着暗暗的把他休了，暗暗的把他休了，不要当面去羞辱他。你这个人，你这孩子从哪里来的？暗暗的要把他休了。你知道他面临到这么大的痛苦，但是你知道很有意思的，我们来看这一句话，玛利亚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了。哎呀，我真的是觉得说，玛利亚就是因为这个样子，他愿意冒着被石头打，愿意冒着被他未婚夫这样的离弃他的这样一个危险，他说，神啊，情愿你的话得成就。哎呀，我真的是就是因为这个样子，今天我们的救主耶稣从他的身上出来。各位，当你跟神说 I do， 我愿意的时候，你看神怎么来祝福你。所以说你看以斯帖这样下来的，还有约拿这个玛利亚下来的，这些人你看多蒙福啊，如果没有他们的时候，今天我们还是活在罪恶当中啊。所以说当我们愿意在这个时代，神在我们这个时代，各位，你当华人实在是一个神给你独特的位分。有好多的先知都在预言一件事情，21世纪是谁的世纪？中国人的世纪。21世纪的福音是谁的世纪？中国人的世纪。你知道福音本来是从耶路撒冷传出来的，现在福音要从中国传回去到耶路撒冷了，你了解吗？你不要忘记，神在这个世代给你成为一个黄皮肤的人，又是一个华人的这样一个独特的位分，你一定要说 I do， 我愿意，我愿意。当你跟神说我愿意让你使用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会成为一个翻转世界的。各位，我要非常非常这个诚恳的来劝勉你，鼓励你，把你的眼光放远一点，不要近视。你一切所需神都知道，但是你把心意放在神的国度里面，你看神怎么借着你来翻转整个世界。我经常在讲说，保罗他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当时有权有势的人，今天保罗如果不被神所使用，放在神的心意里面的时候，有哪一个人认识保罗？今天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取名字叫做 Paul、对不对？很多人喜欢取名字叫 Peter， 对不对、那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些人被神使用，走在神的路上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摩西也是一样啊，对不对？ 摩西啊，他如果从一个法老王的儿子继承做一个法老，现在有多少个法老在金字塔里面啊，对不对？没有人记得。但是你走在神的国度神的旨意的时候，我告诉你，永远长存，直到主再来。有一天你在圣上的时候，又能够得到最好的奖赏。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安静一段时间，好不好？我们把我们的眼睛闭起来。今年是一个新的一年的开始，我真的是，当我在准备这一篇讲章的时候，内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这个触动就是说，怎么样能够让弟兄姊妹能够赢在起跑点？怎么能够让弟兄姐妹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能够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走在蒙福的道路上，走在也能够别人因着我们来蒙福的道路上？只是当我在准备这一篇讲章的时候，我内心跟神的呐喊，我祈求神透过今天的信息，让我们能够去了解他的心意，需要让他的国度能够降临在这个世上，他的旨意能够实现在这个世上，需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悔改，需要让他的教会在这个时代成为一个刚强荣耀的一个教会，需要我们在神的面前说 I do， 我愿意。我祈求神这个时候圣灵就降临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来感动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我们跟神说，神啊，我知道你的心意，我全都明白了，但是神啊，愿你的旨意借着我能够来实现，我愿意成为你的管道。我们祈求主来帮助我们。我希望我们当中很多人想要更加明白神的心意，很多人想要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蒙福的这个人生，但是你现在还不是一位基督徒。这个时候牧师要给你一个机会，当你愿意来跟牧师来念以下这样的一个祷告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也能够一起来得享神所为我们一切丰盛的应许，好不好？请你我读一句的时候，你跟我来念一句：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要打开心门，来接受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我一生要交在神你的手中，行在神你的旨意。谢谢主，求你帮助我，在我软弱的时候来扶持我。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如果你跟我做这一段的祷告，我要恭喜你，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你能够得享神丰盛的应许，好不好？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